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落幕，双方就网络安全议题激烈交锋。美中官员承诺打击世界上两个最大的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市场。民调显示，美国包括打击伊斯兰国的外交政策得到世界各国民众的普遍支持。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25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落幕，美中双方高层就经济、网络安全和人权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美国之音有详细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定于8月初以个人身份发表安倍谈话，试图既坚持不就历史问题再次道歉的立场，同时呢又冲淡中韩等邻国的反应。我们有来自日本的连线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赴欧洲参加中欧领导人峰会，并借此呢宣布加入欧洲基础建设基金。我们有来自英国的连线。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两国将合作制定一套网络行为准则。此外，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向中国表达了美国对中国网络行为的关注，并希望中国采取切实行动，以缓和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本月较早前，多达400万左右的美国联邦政府现任和前任雇员资料记录被认为是来自中国的网络黑客窃取，美国已表示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第六轮美中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呢，已经画下了句点。战略会谈方面共有127项成果出炉，涵盖区域包括安全、全球议题、环境保护、海洋生态合作、气候变化、清洁能源以及健康等领域。人文交流方面呢，则在7大领域取得共识。好，我们现在呢就连线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
许波好。
美中高层对话之后呢，举行了记者会。那么记者会上都有哪些重点议题？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呢，分别会见了中国参加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这个中国高层官员，那么都有哪些重要的看点？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之后呢，在战略轨方面发表了127项成果，相较于去年的116项，战略轨道的成果可以说是年年增加。一方面要扩大双边的合作范围，另一方面在有敏感的分歧议题上则显得各自表述，尤其是因特网安全以及最近所发生的 OPM， 也就是美国政府的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的人事资料遭到偷窃的事件。那美方希望能够达成一个网络活动的行为准则，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克里国务卿怎么说。
The United States i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cyber incursions.
美国对网络入侵事件深感关切，这些事件提出了安全问题，也伤害了美国企业。美方认为，美中两国应该共同合作，对于在网络空间如何进行合适的国家行为，发展并执行一种彼此的认同。很高兴，中国方面也同意，必须合作完成有关网络活动的行为准则。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表示愿意达成一个和美方的信息分享国际准则协议，但是前提是美方必须要尊重事实，并且要不要做出伤害两国网络关系的行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怎么说。
在网络问题上，中方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并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黑客行为，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就网络安全问题与美方开展合作。
星期三下午在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以及国安顾问赖斯都和中国的高层官员，包括了中国的副总理汪洋、刘延东以及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来举行会晤。奥巴马总统在会面当中呢，特别针对因特网的安全还有海上安全向中方表示了关切，并且呼吁中国必须要采取具体措施来降低局势紧张。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也强调将继续跟中方扩大合作的范围。另外，最后要提一个有趣的小花絮，星期五也就是明天是美国和中国的女子足球在世界杯来对决。那么克里国务卿表示，如果真的美中要谈论分歧的话呢，就是希望美国和中国的女子足球在有一个公平并且具有竞争力的比赛。许波，
好的，荣香。那么我们知道，在美中高层对话结束之后呢，美国国务院预计今天下午要发布它的年度人权报告。我们知道人权问题是美中之间呢针锋相对、激烈交锋的一个问题。那么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美国国务卿克里昨天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普世价值以及基本人权，因为这些权利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克里国务卿也特别针对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所面临的障碍来提出了关切。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克里国务卿怎么说。
有关中国那部尚未通过，可能严重影响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力量继续工作的立法，我提出了美方的关切，从保护环境、推进法治，到深化我们两国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他们的工作至关重要。美国的很多大学和非政府组织都参与到慈善活动中，这些活动依赖于这些组织的行动能力。我认为美中两国开启了一扇机会之窗，来一同合作解决这些问题。
美中之间的双边人权对话已经中断了好一段时间。中国表示呢，愿意和美国来进行人权对话，不过前提是美方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怎么回应。
中国在推进人权事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同时我们愿意在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同美国继续进行人权对话。
今天下午1:15，美国国务卿克里以及主管人权事务的驻西马里诺夫斯基将在国务院来共同发布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这份报告是美国国务院依法向国会递交，今年推迟了4个月才发布。国务院表示，原因是因为克里国务卿的行程关系。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国务院的现场报道。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尽管美中双方都试图为进行中的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呢营造一个求同存异的气氛，但是美国联邦雇员资料遭侵袭的事件呢，则令网络安全问题成为本轮对话最受关注的一个议题，也使得双方呢调降了取得实质性成果的预期。好，下面就请看 VOA 卫视记者肖寻和玉刚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白宫接见参加本轮对话的中国代表时，就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持续行为表达了关切，并敦促中国采取切实的步骤，降低由此引发的紧张局面。在此之前，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星期二的经济鬼对话开幕致辞时，直言不讳地对中国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发出警告。
特别在网络空间，我们仍然对中国政府支持的通过网络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秘密和专有技术的行为深表关切。
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并不限于商业领域， 近期窃取数百万美国政府在职和退休雇员资料的黑客组织也被指与中国政府有关。白宫并没有明确地表示该袭击背后有中国政府支持，但这一事件已经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政治风波。美国国会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克考尔曾经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节目中称，该事件是中国对美国政府的攻击。麦克考尔星期二在美国全国期刊举办的一个网络安全讨论中说，国会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两个相关法案，其中包括他起草的一个网络信息交换法案。
This bill, if sent to the president, would probably be signed tomorrow into law.
这个法案已经送交总统，会明天由总统签署生效。它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安全，保护美国人、美国的私营和政府机构免受中国、朝鲜和伊朗等国家政府支持的网络袭击。
中国则一再地否认这些针对美国公司和政府的黑客攻击与其有关，并称中国是网络袭击的受害者。星期二，在本轮对话开幕式上，美国副总统拜登在致辞的时候说，目前急需在网络和太空等发展迅速的领域形成规则，达成一致，而美中两国有责任制定这些规则。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拉·布鲁姆·拉斯金在国际期刊主办的讨论中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相关问题时说，通过外交渠道建立起国际准则相当重要。
我认为那是我们讨论中需要推进的。虽然我不认为它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但对于我们理解哪些是可接受或是不能接受的行为至关重要。
雅各布卢在本轮对话闭幕式上致辞时，列举了双方在缩小经济层面一些分歧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他还表示，双方就网络空间的行为标准进行了坦率交流，认为在这方面有双边和国际合作的价值。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玉港、华盛顿报道。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第七轮美中经济与战略对话。接下来呢，我们就和 VOA 卫视记者肖寻连线，了解有关本轮对话呢在经济议题方面有什么进展，以及我们刚刚看到的焦点问题，即中国在网络行为方面的这个准则。肖寻，本轮对话给我们介绍一下，本轮对话在经济方面双方都取得了什么进展？
是的，那么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电视片里边讲到说，双方呢对取得一些进展也这个预期做出了调降。那么我们看一下，昨天呢，美国的财长就是领队参加这个经济轨道对话的美国的财长雅各布卢呢，他在这个闭幕就是记者会上的一个致辞呢，在闭幕仪式上的这个致辞里提到了一些方面，就是说呢，是双方呢，美中双方在哪些方面进行了这个商谈。那么他列举了一些方面，我们来看一下，是通过扩大贸易还有投资机会，以及以惠及两国的人民。然后呢，第二点是这个中国通过实施经济改革，以确保可以持续平稳的增长以及平衡的增长，以及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中国的商品及服务市场快速的增长。还有就是合作加强和巩固国际金融体系包括保持高的标准。另外呢，就是协力应对当前最为紧迫的全球性的问题，尤其是这个气候变化方面的问题。财长卢呢还介绍双方会谈取得的一些进展的一些议题，比如说这个汇率改革中国承诺呢是在仅仅在这个市场动荡的这个情况之下对外汇市场出手干预，并且积极的考虑其他转向这个市场汇率方面的一些举措。第二点呢是经济数据发布方面，中方承诺在年底之前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数据公布特殊标准来发布经济数据，并且明确的认识到在这个主要的储备货币方面采取透明的标准，这个是对自身是有利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信息通讯技术方面，中国承诺确保商业银行部门的规则不会具有歧视性，那么这个商业银行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方面不会以国别为基础设置要求，并在这方面加强政策方面的透明度。另外呢，还有当然就是网络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
好的，肖寻，那么我们知道呢 美中这次战略经济对话，战略与经济对话当中另外一个焦点问题，就是你刚才谈到的，就是这个网络安全问题。那么在网络安全问题这个问题上，美中双方有什么共识吗？
可以说也没有什么共识，各说各话。那么美国方面呢，一直在指责说中国在一些中国的政府在支持一些这个网络的黑客对美国的商业发起袭击。但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就是 OPM， 就是美国政府的这个人事局呢，人事管理局的数百名联邦雇员，还有这个前联邦雇员的这个人事资料呢，遭到了黑客的侵袭。那么有这个消息来源说，这可能是有这个中国政府在背后支持的黑客所进行的。但是我们昨天看到美国军方的负责网络网络战的这样一个将领呢，他提出一点，他说因为这还是一个推测，现在还他不愿意表明说这个事情是一个事实。尽管如此呢，奥巴马总统昨天在接见中国代表团的几名这个领队的这个中方高层领导人，包括刘延东还有杨洁篪，以及这个带领参加这个经济轨对话的副总理汪洋的时候呢，也明确的再度的指出说中国应该注意在网上的这种行为。那么在此之前我们听到捷克卢财长也比较强硬的提出这一点。还有呢，就是拜登副总统呢也提到关于这个网络方面呢，而且拜登副总统说的说中国呢在网络空间呢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竞争者啊，这话呢还相对来说比较强硬。那么杨洁篪国务委员杨洁篪，那么刚才看荣翔介绍了，就是说的是也表述，就是说这个网络空间的这种威胁呢，各个国家都是受害者。那么中方也希望和美方一起一道来打击网络空间的这个犯罪还有黑客这方面的事情。我昨天参加了一个这个在新闻博物馆举行的由美国的一个媒体叫国家期刊杂志举办的一个网络威胁的这样一个讨论会。美国的一个议员，刚才我们在电视片里也介绍了，他提出了相关的法案。他这个法案还是以防御为主的，就是说企业之间、私人之间和政府之间来这种交换网络的这种信息，以此来防范网络的威胁我就大家先具体给简单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的，主播，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连线报道，我们马上回来。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吐气。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英国一流大学与中国航空业呢，在高科技领域合作当中受到美国的调查。另外，中国总理李克强赴欧洲出席中欧领导人会议，进一步展开支票外交。下面我们就现场连线 VOA 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了解相关情况。静玲，
徐波你好。
我们据报道说呢，英国一所一流大学呢，因为与中国航空业合作，可能涉及到跟伊朗、跟巴基斯坦等这个三国间呢，这个进行高科技军事交易。这方面的情况呢受到了美国的调查。那么目前是否有证据显示高科技、敏感的高科技有外流的这个可能？另外，英国舆论怎么看待这个事件？静玲。
好的这是英国的伦敦的帝国理工学院和这个伯明翰大学，因为和中国的航空工业集团下属的这个中航制造研究所签署了合作协议，那么进行这个航空技术合作和开发。那么这当中呢，因为中航研究所和一名中国的公民所拥有的私人企业公司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涉嫌向伊朗出售了这个导弹的技术，而被美国商务部列为观察名单。那么美方呢，并且呢就此针对这个中航跟伊朗的这导弹计划间的这个联系展开了调查。那么英国的这两所大学呢，也因此被卷入的这个调查当中但是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证据显示这两所大学中的任何一所提供给这个中航的这个技术是被转售给了伊朗或者是其他的第三国。不过徐波，这个事件其实是凸显出了英国政府在跟这个中国快速扩大贸易投资合作中间可能存在的问题跟陷阱。那么这包括了中国近年来在英国投资的一些核电、通讯等等的敏感事业。所以呢，一旦发生了类似的事件鉴于这个研发的机密性它是很难展开全面性的调查的徐波。
好的，那么另外我们知道呢，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呢要出访欧洲出席呢这个中欧领导人峰会。那么并且外界广泛猜测呢，可能李克强这一次呢要借这个机会宣布中国参加这个欧洲刚刚成立的这个基础建设资金，并且呢李克强还会继续展开他的中国有名的叫支票外交。那么静玲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李克强是将在这个周末抵达欧洲访问五天。那么他主要是出席下周一开始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中国和欧盟领导人的这个会议顺访比利时，同时呢还将到法国进行正式访问。那么欧洲这里呢，因为这个希腊债务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目前是一片的焦头烂额那么可是呢李克强这次到访铁定是受欢迎的，因为他此行是带着支票簿子有备而来的。那么各界这个预料他在这个中欧领袖会议上将宣布中国投资这个欧洲的新成立的这个基础建设基金恐怕是有数十亿的美元在里面。而他到法国访问的时候呢，则有可能向空中巴士采购这个50架到70架特别为亚太区域这个日渐增加的航空客运改造的新型的这个客机此外呢，就是这个中国也有可能和这个空中巴士签署一项在中国建立的一个新生产的这个基地的计划。那么我们知道目前空中巴士在天津已经有一个基地组织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计划。那么各界目前都在等待看他们到底会签下什么样的协议。徐波。
好的，静玲。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据报道呢，达赖喇嘛下个星期呢要访问英国。我们知道上一次达赖喇嘛访问英国呢，在这个两国关系当中呢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静玲。
好的哈，达赖喇嘛他是也是在这个星期天准备到英国来访问三天。那么他这一次呢主要会有几个行程。那么礼拜天呢他会去参加一个在英国伦敦近郊举行的一个很大的是一年一度最大的一个夏日音乐会。那么同时呢要在那边发表谈话。那么那边的年轻人呢都十分的这个等待其引颈以待达赖喇嘛的造访。那么其他呢就是他还会去参加一些这边佛教团体的活动。那么这边同时包括了这边的宗教领袖一起为在这个尼泊尔地震受灾的这些灾民们祈福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了解是他不会有任何官方的行程或跟这里的政府官员见面那同时呢根据我们的了解就是在这三天之后呢达赖在今年的秋天还会再来英国做一次访问。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日本传出安倍首相战后70周年的谈话呢要避开战败日8月15号，而要在8月初来发布。目前有报道说安倍谈话呢将不通过内阁决议，这一系列的动作目的是什么？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小玉。
许波你好。
好的。安倍谈话预计在八月初举行。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安倍谈话呢他要以他个人的名义来发表。那么 这是目的是什么？能不能这种做法能不能缓和日本和他的两个邻国中国和韩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呢？小玉。
啊，是的，许波，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条消息呢，是在周日今天呢，日本的每日新闻在头版头条刊登的消息。消息说呢，这是执政党干部呢透露的消息。安倍首相考虑到呢，谈话有可能引发国内外的争论，为此打算避开战败日这个敏感的日期，而选在8月上旬左右发表。那么日前我们已经谈过这个安倍首相的谈话，可能要打算不通过内阁决议，加上这次要回避战败日，这显示出呢，安倍首相呢要淡化他的谈话作为谈话呢作为政府见解的这样一个性质，而突出呢是个人见解的这样色彩，以此来应对呢有可能来自中国韩国的批评。同时也看得出来呢，安倍首相决心在他的谈话当中呢不再重复村山谈话的措辞，即承认侵略，再次表示反省与道歉的这样一种表述。那么这种做法是否能够得到中国韩国的理解呢？目前我们尚不清楚。不过有报道说，日本政府打算派安倍首相的心腹国安会局长谷内正太郎在7月中旬呢访问中国，将会见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双方的会谈当中呢，预计日本方面将向中国说明安倍首相谈话的真正用意，以此呢来赢得中国方面的理解。
好的，好的。那么小玉，我们知道在这种背景下呢，这个日韩关系有报道说呢，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关系呢有所缓和。那么我们知道中日韩这个三方之间的关系呢一直是个很微妙也很敏感的问题。那么日韩关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缓和的迹象？另外呢，日韩关系的缓和对中日关系会有什么冲击和影响？小玉。
啊，是的，这是今天星期四呢，韩国媒体报道说呢，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对媒体透露说呢，如果要是举行日中韩峰会的话呢，在峰会期间有可能实现日韩首脑会谈，而首脑会谈呢，不是以日本方面在历史问题做出让步为前提条件。我们知道呢，日中韩三国首脑会谈呢是在2012年5月在北京举行之后呢一直处于中断的状态。那么在今年3月三国的外长会谈当中呢，曾经约定要努力重启会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认为呢，在这其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是韩国总统朴槿惠。朴槿惠总统呢，在这个日韩首脑会谈的问题上呢，一直以必须要解决慰安妇问题为前提条件。但是他的这种立场呢，遭到了批评，被说成是立场过于僵硬。他开始转变，来弹性应对。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出现了这一迹象。不过三国首脑会谈的这个日期呢，目前还没有最后确定。据说呢，是由于中国要表示呢，要等到安倍首相的这个谈话发表之后再确定会谈的日期。那么刚才你也提到日中韩关系呢，特别是这个最近呢，中国与韩国联手在历史问题上呢来应对日本，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日韩关系如果出现改善呢，有分析认为有可能对这个目前的中韩联手的态势呢产生微妙的影响。不过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安倍首相70周年谈话的问题，韩国也非常关注。如果谈话出现了韩国舆论难以接受的这样一种状态的话呢，日韩两国的这个改善关系的迹象呢也可能要受到阻力。
好，最后一个问题，小玉。日本和菲律宾呢正在有争议的这个南中国海领域在南中国海进行军演。那么这个军演呢，有报道说这个两国军机呢曾经连续两次飞低呢 靠近中国声称有主权的这个岛礁上面上空。那么这种局面日本方面是怎么看待？日本方面对此啊，中国呢发言人认为，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都对此表示关注，认为呢这个不要人为的制造紧张空气，这是警告日本。那么日本对这方面有什么反应？小玉。
啊，是的，实际上啊，日本的媒体啊，对这次的这个军演，日本方面呢是低调处理的，在媒体上几乎看不到。另外呢，日本方面把这次军演说成是联合训练，以此来淡化这个军事方面的色彩。不过，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说呢，这个日本的防卫省的干部说呢，实际上尽管防卫省一直在说这次的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地区，但是实际上呢，显然是针对中国的。如果把在这次联合训练当中的遇难船只呢换成中国船只，这显然就是说明是一种日本在南海进行监视的行动。
好的，
那么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北京环保组织绿家园最近举办的一个讨论会上，有专家指出，中国政府花5000多亿修南水北调工程呢，每年给北京送10亿立方米的水，经济成本都不如拿钱给老百姓买矿泉水。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 VOA 卫视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水利部门近日表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自从2014年底正式通水以来，累计调水5亿多立方米。虽然这个工程被官媒誉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但民间和专家对南水北调工程争议不断。环保界人士质疑它对水源区下游生态的影响，外媒则聚焦南水北调工程预计总耗资5000亿，经济成本远远超过预期。民主与法治杂志编辑李萌在北京环保组织绿家园的研讨会上说，从汉江调水到北京，给当地生态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全世界很少有超过15%的调水工程，你要超过15%，那对原来那个河流那个生态破坏都是灾难性的。但是你现在这个汉江，你给它调走40%的水，就像一个人这个血液一样，一下给你抽走40%，你这个人还能活吗？是不是？所以这是它非常大的问题。
英国 BBC 的一篇报道指出，在南水北调工程东线和中线即将竣工时，人们发现这个花费了数千亿人民币的南水北调工程缺乏最基础的数据。人们竟然不知道作为水源的汉江到底有多少水可调，不知道北京缺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不知道水源地污染的确切程度，更不知道水污染何时才能得到治理。 BBC 的这篇评论文章题目是南水北调，一江污水向北流。美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刊发文章称，南水北调工程所能取得的效果十分有限，如果继续鼓励高耗水型经济发展，南水北调最终可能会加剧中国北方的水资源短缺。中国官方的南水北调网站也警告，不要让南水北调变成南水北耗。英国 BBC 的文章说，北京是世界上用水最浪费的城市之一，德国人均每天生活用水量不到130升，而北京是人均每天300升，是德国的2.5倍以上。北京的用水在于奢侈用水和浪费用水，北京的高尔夫球场用水、私人游泳池用水、水景房、水景景观、人工滑雪场等用水将消耗南水北调入京水量的一半。 李蒙也认为南水北调工程存在着北京特权思维，北京地区一方面说缺水，一方面却在发展耗水型经济。
你北京不能节约用水吗？你为什么修那么多这个修那么多洗浴中心，那么多这个滑雪场啊，那么多高尔夫球场，有那个必要吗？那得浪费多少水？一方面你说是这个你北京缺水，一方面大量的浪费水啊，是这样一种局面。
中国目前正在加紧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目前中国自己的几大基础设施项目仍然饱受争议。除了三峡工程之外，南水北调工程也被环保专家认为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给生态系统带来伤害。不过人民网最近的一篇文章回应南水北调争议称，不能只算经济账。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伊斯兰国向库尔德人控制的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尼发动进攻。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进攻于星期四清晨开始，叙利亚通往土耳其的一个过境点附近发生一次自杀爆炸，战斗中有数十人被打死或受伤。伊斯兰国武装在科巴尼南边的巴尔克布坦镇杀死至少20名库尔德平民，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日本海军最高指挥官说，日本有可能参加美军在南中国海的定期巡逻。日本自卫队海上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星期四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还说，中国最近建设人工岛的举动给日本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潜在担忧。最近美国一架 P-8A 反潜侦察机呢，在南中国海上空巡逻时，中国海军多达8次发出警告，要求侦察机离开。河野克俊说，日本目前没有在南中国海实施监测的计划，但他认为依据形势的发展，日本有可能需要考虑这么做。星期三被判罪名成立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制造者焦哈尔·萨纳耶夫在法庭上道歉，此前他因制造2013年致命爆炸案而被判死刑。
萨纳耶夫周三被带到波士顿法院出庭听取宣判，死刑反对者在法院外面示威。听到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陈述后，萨纳耶夫为他的罪行表示道歉。法官乔治·奥图尔随后正式宣布萨纳耶夫的死刑判决。美国地区检察官卡门·奥尔蒂斯说，萨纳耶夫在陈述中没有说的话更值得注意。
He didn't renounce terrorism.
他没有摒弃恐怖主义，他并没有摒弃暴力极端主义，他把他的言辞跟真主和真主的看法搞成一致，给他的话涂上了宗教色调。但是正如奥图尔法官在法庭上指出的，这个罪行跟伊斯兰教毫无关系。
听到萨纳耶夫法庭陈述的幸存者也持同样的批评态度，有人对他的陈述的诚意表示怀疑。亨利·波加德在那次爆炸中受了严重的脑震荡，他听起来比大多数人更加宽容。
他是个人，我不知道我会原谅到什么程度，但我知道的是，我相信第二次机会。当我和他对视的时候，不像是在看一个罪犯的脸，就像是在看一个男孩的脸，因为过几天我将满24岁，他比我还年轻。
2013年4月15日，萨纳耶夫和他哥哥在波士顿马拉松赛终点线附近放置的2枚炸弹，在那个地方制造了血腥大屠杀的场景。2名妇女和1名8岁男孩被炸死，17个人失去了肢体。利兹·诺登的2个儿子都在爆炸中失去了双腿。
我要为我的家人讨还正义，我觉得最终的正义就是死刑。
预计萨纳耶夫的辩护人将对判决提出上诉，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说，它的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包括打击伊斯兰国的外交政策得到了世界各国民众的普遍支持，但有很多人呢，对他们所认为的美国在9.11恐怖分子袭击之后实行酷刑提出批评。皮尤中心在本星期公布了这项涉及范围广泛的民调报告。美国之音的报道。
皮尤中心对40个国家的民调显示，美国领导的针对伊斯兰国的战争得到世界各国的坚定支持。该调查报告在华盛顿发表。皮尤中心全球民调部主任维克协助撰写了调查报告。
There'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美国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在我们调查的国家当中，平均有6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表示反对的只有24%。
维克说，表示最强烈支持的是欧洲和中东地区国家的民众，这跟他们十多年前反对美国牵头攻打伊拉克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皮尤中心发现，受访者依然批评美国在911袭击之后采用严酷的手法审讯恐怖主义嫌疑人。
全世界有很多人反对采用那些手法。在我们所调查的国家当中，平均有50%的受访者说他们认为美国政府采取那些手法是不正当的。
这次皮尤调查的问题还有美国对中东政策之外的问题。
这个报告可以让我们纵览当今世界各国对美国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了解当今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对美中两国力量对比消长的看法。
调查内容还包括人们对美国将战略中心转移向亚洲的看法。
总体来说，人们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他们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有助于稳定。
维克说，此外，很多国家的人认为当今世界的首要经济大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有一些迹象表明，在过去几年里，美国经济恢复增长势头，受访者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美国的经济力量正在上升。我作为总统，首先要做的是促成经济增长，帮助勤奋工作的美国人出人头地。
皮尤最新的民调显示，奥巴马在国际间享有高支持率，这也有助于他的外交政策计划，其中包括与贸易伙伴中国的关系。接受民调的大部分人认为，中国将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超级大国。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跟欧盟官员星期四下午将在布鲁塞尔恢复关于希腊债务的重要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星期四的谈判提前几个小时结束，雅典没有从欧盟得到他急需的欧盟分期贷出的救助款。
由于政治原因，让事情保持进展总是非常重要。向世界表明我们正在努力达成协议也非常重要。虽然我们没有达成协议，但我不认为这是浪费时间。我们明天一点开会，希望届时会拿出具体的建议。
齐普拉斯跟欧元区财长星期三的谈判很快破裂，双方谁都不愿意接受对方的方案。齐普拉斯原本计划跟希腊的债权人会谈到深夜，不过谈判提前结束，债务债权双方没有任何表态。希腊必须在下星期二之前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20亿美元欠款，为此希腊需要得到欧盟分期放出的80亿美元经济救助款。
我们谈到了协议里必须提出的重要事项，我们还没有取得共识，我们会继续努力，谈判现在暂停，不过我们会继续争取达成共识。目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且更加必要。我们希望希腊保留在欧元区，而且以良好的状态留下，希望希腊实行扎实的改革，有一个明朗的未来。
希腊虽然同意改革养老金制度，提高某些销售税，但是坚持要求欧盟对其债务进行重组。齐普拉斯的左翼政府表示，削减开支和增税降低了希腊人的生活标准，让希腊人吃尽了苦头。债务违约会迫使希腊退出欧元区，给欧盟市场带来震动。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朝鲜和韩国分别纪念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65周年，那场战争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朝鲜半岛南北分裂成两个国家至今。在韩国首都首尔，包括退伍军人和政府官员在内的数千人星期四参加了朝鲜战争65周年纪念仪式。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号打响，中国支持的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攻击，美国和盟国采取干预行动，站在南方一边。中国1950年底开始派兵参战，1953年达成停火协议，但是没有签订和平条约。朝鲜和韩国在理论上仍处于战争状态。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市场。两国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双方官员承诺扩大合作，打击这种非法贸易。
动物保护人士说，去年有数以千计的非洲大象和犀牛死于非法盗猎者之手。犀牛角在一些国家被视为珍贵的传统药材，象牙制品也备受青睐。美国和中国官员在华盛顿讨论扩大合作打击野生动物走私活动时，犀牛角和象牙交易是他们要对应的两项挑战。美国负责经济增长、能源、环境问题的副国务卿诺维利说，
这种非法交易关系到收藏者，不仅如此，它还刺激了涉及数十亿美元的庞大经营，支持着跨国犯罪活动。
美国官员展示了动物皮毛、犀牛角、爬行动物和其他一些物品，说明这种犯罪活动的程度。其中很多物品在美国各机场收缴。美国负责海洋、国际环境和科学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加伯说，有关官员正在努力减少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这些产品的需求。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特别是说到象牙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为了得到一只象牙，实际上要杀死那头大象。
中国国家林业局局长说，中国对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采取零容忍态度。中美双方同意加强民众教育，同时加大执法力度。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朝鲜星期四发布了一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一个新完工的国际机场的照片。官方报纸劳动新闻的照片显示，金正恩对这座机场相当满意，称这一国际机场是朝鲜的脸面，体现了朝鲜的魅力。机场的免税商店里充斥着各种高档奢侈品。尽管目前朝鲜正在经历严重的旱灾，许多人食不果腹，但是呢，金正恩的得意之作呢，还包括滑雪场、水上乐园和马术俱乐部等豪华设施。俄罗斯一直在展示最新型的坦克设计，也就是阿尔马塔 T-14 主战坦克。设计者声称，它比目前西方的设计领先了20年，驾驶这种坦克就跟玩电子游戏一样。不过，军事分析家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他们还警告说，这种新型坦克的造价可能给俄罗斯步履蹒跚的经济带来过于沉重的负担。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阿尔马塔坦克是耗资数十亿美元的俄罗斯军事现代化项目的开路先锋。新坦克在五月间的俄罗斯二战胜利日阅兵式上亮相。总设计师说，阿尔马塔配备着尖端技术，包括首座无人炮塔。
那种自动化程度，我们所纳入的理念，我们创造的技术，都代表着决定性的一步，迈向更先进的无人机械。
俄罗斯声称，阿尔马塔坦克的所谓爆炸反应装甲，能够顶住北约现在的所有反坦克炮火。
这种坦克有一套积极保护综合系统，可以对来袭的反坦克弹产生反作用力，并计算出冲击点，减低它的冲击力，或用一枚防御武器彻底摧毁它。
设计人员把驾驶这种坦克比作打电脑游戏。
这类装备的一个新理念是，他们有一个遥控作战模块，多通道频谱，新的算式。我不妨打个比方，这就像是车组人员在玩电脑游戏，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做某些决定性的动作去做决定。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亨利·博伊德说，在听到这类军事装备的推销宣传时，人们一定要存有几分怀疑。
在拿它跟当前西方坦克设计做比较方面，我们还要等一些时候才能有更好的了解。目前是尽可能做宣传广告，但不可避免的是，最终配备在这个平台上的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到某个节点，成本就会成为问题。
每台坦克据估计造价最高达800万美元。不过，西方因俄罗斯干预乌克兰而对其实施的制裁，再加上油价的下跌，俄罗斯经济受到了重创。
名义上，生产进程将在2018年开始，能不能做到还是个问题。
博伊德说，即使乌克兰冲突加剧，也不大可能在乌东战场看到阿尔马塔 T-14 坦克。不过他说，普京总统的地缘政治思想将在阿尔马塔坦克部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不太远的将来，在俄罗斯在周边地区采取的干预或准干预行动中，我们看到在前线出现 T-14 坦克，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
莫斯科否认卷入乌克兰东部的冲突，不过阿尔马塔坦克的部署以及总统普京将庞大的俄军进行现代化升级的努力将受到邻国和北约的密切关注。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国报告发现 10%-14% 的柬埔寨儿童呢正在打工，是这一地区最高的比率之一。报告同时说，为了帮助家里的生活，1/4该年龄段的儿童被迫辍学。尽管柬埔寨的童工率在过去10年已经下降，但柬埔寨仍然任重道远，其中呢就包括让更多的孩子留在学校就读。美国之音记者卡麦克尔从金边发回的报道。
在这个砖厂，年仅15岁的皮耶和他的母亲川普正在搬弄土块。皮耶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年，断断续续读完2年书就辍学打工补助他生病的父亲、10岁的妹妹和襁褓中的弟弟。皮耶和母亲每人每月赚80美元，每天工作8小时，1周7天。在这里工作可以帮助我母亲补贴家用，否则她赚的钱不够，另外还可以资助我的弟弟妹妹。柬埔寨18岁以下的人口中约有43万童工，其中约一半在被国际劳工组织称为最恶劣形式的童工环境中工作，如农业、盐业生产、家政服务、渔业和制砖。驻柬埔寨童工部主任李欣说，童工人数自1999年以来减少了近一半，他们的目标是在今年底之前降至37.5万人。
不止在2015年，而且要在2015年以后，我们必须在教育质量、食品安全，特别是在为穷人增加收入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非营利组织世界宣明会试图通过对教育和家庭生计的资助来减少童工，迄今为止已经帮助了2万名儿童。世界宣明会的伊梅尔达·奥切维拉说，柬埔寨人对童工现象日益不能容忍，但要解决这一复杂问题仍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如果我们想大幅度减少童工，那么我们必须有一个非常全面的干预措施，包括持续的减少贫困、收入来源多样化、为年轻人提供体面的工作以及受教育的机会等。
对皮耶来说，他梦想着可以去制衣厂工作，这样他的工资就可以翻倍。他的妈妈川普也希望女儿能有更好的发展。
我不想他永远在砖厂工作，我已经做了一辈子了，不想他重走我的路。如果他在其他地方工作，他的未来会更好。
但是对川普的家庭来说，更好的未来看上去遥遥无期。以当地学校为例，不会录取他10岁的女儿，更何况他还要照看襁褓中的弟弟。然而如果不接受教育，是很难摆脱这种命运的。美国之音记者卡麦克尔，金边报道，由海伦播报。
全美各社区呢，一直都在就是否提高工人最低工资进行辩论。美国联邦政府要求雇主每小时支付工人至少7.25美元，一些州和城市要求更高。去年7月，美国首都华盛顿将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从8.25美元上调至9.50美元。现在快整整一年了，那么在这一年里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温斯坦从华盛顿发来报道。
雷尼·帕特森是一名教师助手，他拿最低工资已经10年了。去年这个时候，他的工资每小时涨了1块多美元。
维持一定预算，即使多赚一点，也根据那个预算来花钱。
帕特森说，他的预算并不能让他有更多的支出。他有政府的住房救济，但是没有信用卡。另外，他每个月还会预留10美元，为即将到来的每一个节日装点门面。
如果要真的能生活在这座城市，有像样的生活质量，说得过去的住房，在华盛顿你至少得挣15美元一小时。
耶利米·洛维里参加了华盛顿的为15美元抗争运动。
我们真的在争取工人们的支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我们试图让工人们参与我们的运动。
洛维里的努力只是一小部分，在全美国参与将最低时薪提高到15美元的抗议活动的人越来越多。两年来，在全美国，成千上万的在快餐店工作的人走上街头，他们要求更高的最低工资、带薪病假和工会权利。保守策略分析师布莱恩·威廉斯说，这样做弊大于利。
如果你支付给他们的工资超过他们的价值，有人愿意卖给你某种可以做同样工作的机器人或某种应用程序，商家将做出经济决策，把所有这样的岗位裁掉。
但是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戴维·库帕说，华盛顿的情况不同。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往往会降低跳槽率，工人们留在企业的时间会更长，这实际上意味着企业降低招募、培训和雇佣工人的成本。
目前已经有三个城市立法将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华盛顿明年也会举行投票。在这一天到来之前，雷尼·帕特森打算还按他原来的方式生活。
我们中的很多人想要更多，喜欢拥有更多，但我对我现在拥有的很满意，我知道到时候我会得到我要求的一切。
美国之音温斯坦华盛顿报道。
好，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去看看白洁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起的想要的名字太难题的话题啊，这是很好玩的微博名字。他提的话题就是怎么样，我们也聊 What kind of music do you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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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Playlist, 歌单。I was wondering, what kind of music do you like? I'm throwing a party this weekend, and I want to make an awesome playlist for the party. 我想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我这周末要开一个派对，我想准备一个超棒的歌单。EDM, electronic dance music, 电子舞曲。I'm really into, 我真的特别喜欢。I'm really into EDM right now, 我现在真的特别喜欢 EDM. What's EDM? EDM 是什么？ EDM.Stands for Electronic Dance Music. Do you know Taylor Swift's boyfriend, Calvin Harris? He is a really famous EDM DJ. EDM 就是电子舞曲。你知道 Taylor Swift 的男朋友 Calvin Harris, 他是个出名的电子舞曲 DJ. Taste in music. 音乐品味。You have such a cool taste in music.Could you send over some EDM songs that you like to listen to? I gotta include them in this playlist. 你的音乐品味好酷哦！你能不能给我发一些你喜欢听的电子舞曲？我要把它们放进我的歌单里。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kind of music do you like? Do you like EDM music?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印度尼西亚，去看那里火山爆发的景象。好，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5号星期四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央视在上周末通过有关节目的相关微博先后宣布暂停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主持的两档新闻节目，引发各方的广泛关注。那么白岩松的动向为什么如此敏感？他的节目给央视观众和国际舆论带来怎样的影响？另外呢，这一轮香港政改方案的投票结果已经尘埃落定，不过香港公民党党魁此前在香港立法会发表的长篇演说却正在大陆同胞中发酵。有分析称，这场演说让大陆人明白香港问题的前因后果，并且反思仇港情节。那么香港与北京分歧的根本在哪里？香港命运又如何关乎大陆的前途？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将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首先请丽雅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丽雅。
好的，宇宙。尽管美中双方都试图为这次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营造求同存异的氛围，但是美国联邦雇员资料遭侵袭事件令网络安全成为本轮对话最受关注的议题，也使双方调降了取得实质性成果的预期。下面请看 VOA 卫视记者肖寻和玉港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白宫接见参加本轮对话的中国代表时，就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持续行为表达了关切，并敦促中国采取切实的步骤，降低由此引发的紧张局面。在此之前，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星期二的经济鬼对话开幕致辞时，直言不讳地对中国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发出警告。
特别在网络空间，我们仍然对中国政府支持的通过网络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秘密和专有技术的行为深表关切。
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并不限于商业领域，近期窃取数百万美国政府在职和退休雇员资料的黑客组织也被指与中国政府有关。白宫并没有明确地表示该袭击背后有中国政府支持，但这一事件已经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政治风波。美国国会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克考尔曾经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节目中称，该事件是中国对美国政府的攻击。麦克考尔星期二在美国全国期刊举办的一个网络安全讨论中说，国会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两个相关法案，其中包括他起草的一个网络信息交换法案。
This bill, if sent to the president, would probably be signed tomorrow into law.
这个法案已经送交总统，会明天由总统签署生效。它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安全，保护美国人、美国的私营和政府机构免受中国、朝鲜和伊朗等国家政府支持的网络袭击。
中国则一再地否认这些针对美国公司和政府的黑客攻击与其有关，并称中国是网络袭击的受害者。星期二在本轮对话开幕式上，美国副总统拜登在致辞的时候说，目前急需在网络和太空等发展迅速的领域形成规则，达成一致，而美中两国有责任制定这些规则。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拉·布鲁姆·拉斯金在国际期刊主办的讨论中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相关问题时说，通过外交渠道建立起国际准则相当重要。
我认为那是我们讨论中需要推进的，虽然我不认为它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但对于我们理解哪些是可接受或是不能接受的行为至关重要。
雅各布卢在本轮对话闭幕式上致辞时列举了双方在缩小经济层面一些分歧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他还表示双方就网络空间的行为标准进行了坦率交流，认为在这方面有双边和国际合作的价值。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玉港华盛顿报道。
在另一方面，伊斯兰国向库尔德人控制的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尼发动进攻。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进攻于星期四清晨开始，叙利亚通往土耳其的一个过境点附近发生一次自杀爆炸，战斗中有数十人被打死或受伤。伊斯兰国武装在科巴尼南边的巴尔克布坦镇杀死至少20名库尔德平民，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央视先后通过相关节目的官方微博宣布暂停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主持的两档新闻节目，引发国际媒体关注和各方网友的热议。那么白岩松的动向为什么如此敏感？他的节目新闻一加一和新闻周刊给央视、给观众和国际舆论带来怎样的影响？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免费热线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首先请那个张立凡先生来回答，就是说白岩松这个事件呢，您觉得他为什么如此的敏感，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因为从白岩松这个人来讲啊，这个大家对他的印象一直是不错的，对他的主持的节目，就是在央视这么一个媒体上啊，能够做到他这样，他主持的这个节目的水准和这个和他以他这种个人风格、个人魅力啊等等这些做比较的话，他确实是央视的一个佼佼者。但是呢，这个央视现在这个不光是央视的问题，是这个整个体制的问题。这个体制现在就是一个淘汰这个精英啊，然后选劣的这么一个体制。所以呢，在这种体制之下，特别是在这样一种宣传的这个框架之下，像白岩松这样的佼佼者反而没有容身之地。这个也就是这个体制日趋没落的一种标志。所以我觉得白岩松离开这个离开央视的节目，这个不是白岩松个人的损失，是央视自己在毁自己，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这个现在整个就是这个官场体制现在变成一个，就是我以前讲过，就是一种笨蛋社会。这个官场的生态现在是越来越低能化，所以呢，对于智商高、能力强、有观点、有独立思考的人，一概不能容忍。这个也就是白岩松今天的这个现象，这个事件的出现给大家的一个启示，就是你很难指望从这个体制或者从这个宣传架构里再出来什么好就是比较优秀的人物。 是很难了。
嗯哼，
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和平，我想问您，刚才张先生讲到现在这个官场和媒体呢，就是因为出现了这样一种与优胜劣汰相反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从白岩松和央视的这个关系来看，您觉得这个中间有什么样的这个看点？
我不了解这个白岩松，也没有看过他的节目，也对他的节目没有任何兴趣，因为我也不看这个中央电视台。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观测的角度不太一样。我觉得如果白岩松是一个优秀的这个媒体工作者，他怎么会去选择到中央电视台工作呢？如果他要追求一个独立的声音和他自己独立的见解，他怎么会去选择中央电视台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的问题啊！如果他真是一个优秀的工作者，他就不会去选择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党的宣传机器，那是宣传党的这个声音，宣传党的这个立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媒体机构。所以你自己去到那个体制内去受到打压，我觉得是正常的啊，是符合这个党的这个纪律，也是符合党的这个规律。那么中央电视台这个应该有哪些人来主持呢？我觉得像周小平啊，或者是花清芳啊，这样的人是比较符合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品质。如果他不讲假话，如果他不胡说八道，如果他不这个有基本上逻辑啊，他就不应该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他只有没有逻辑的人，只有混乱的人啊，只有那些宣传党的纪律的人，他才合适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所以白岩松被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停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消息，是个好的消息，因为他的优秀的节目就不应该在中央电视台出现，优秀的主持人就不应该在中央电视台出现，啊，所以我觉得白岩松呐、蔡永元呐、还有一些所谓的被大家认为的这个优秀新闻工作者离开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好的消息。只有中央电视台真正烂下去，大家才认识到他的这个本质，认识到他的这个品质，才符合他的本身应有的规律和地位。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是一个优秀工作者，你想去改造中央电视台，改造了有什么好处啊？反而是你搞觉得啊，中央电视台一方面是烂得不得了，另一方面还有几个亮点。我的主张很简单，就像白岩松这样的人，还有前面毕福晋这样的人，再把中央电视台尽快的开除掉啊，尽快的把这些清除掉，要把这个周小平这样的人物，或者是周小平本人，请到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这才符合中央电视台啊。这是我觉得应该讨论的价值。其他东西你就是说评价啊，他的节目不错啊，应该给他恢复这个节目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这种形势之下，而且不仅仅是这种形势，凡是党的宣传机器就应该符合党的这个价值，就符合党的这个立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媒体，所以您独立的媒体的标准去评价中央电视台本身就没有价值的啊。因为一个优秀工作者去评价白岩松本来就很荒谬的。我就讲了，白岩松如果你真正优秀，你就应该以你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为羞耻，而不要因在中央电视台受委屈感觉到啊，要别人同情，我一点都不同情这样的人。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张先生，刚才您呢对白岩松的评价相当高，认为他是央视的这个新闻工作者里的这个佼佼者。那我想问问您，就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白岩松他过去做的这个两档节目呢，在中国的这个观众之中呢，造成了怎样的这个影响呢？
那我们要就是当然，比如说何平先生，他是从在美国站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来这个看待中国的媒体，那么这个但是这个国内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观众，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除了中央电视台和各地方台以外，他们连什么凤凰卫视这样的所谓第二中央台，他们都不是能够普遍的看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一类的公共节目那你没有办法，就是说选择我想要看的东西啊，除非你翻墙，除非你到外面的世界翻过去你看，那是可以的，但是多数人做不到。所以呢，我们现在只能够以这个就是说，在国内电视节目，而且作为中央台这么一个所谓国家级的这么一个台，那么来看这个白岩松的节目，他还是有很多的亮点啊，比如说他对于他坚持讲这个就是新闻的这个价值中立的问题，就是像这个不久前关于那个肃宁县干警被杀这个事情，他 他就没有用牺牲这个词，结果呢就引发了非常多的这个争议。那么他就是他的观点也很简单，他说我这个节目是这个不是叫做感动中国，我不需要煽情，我就是需要按这个用在事实没有清楚的情况下必须首先采用中立的词汇，他说这个是新闻的准则。那我想这种观点来看应该和和平先生的这个新闻价值观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这我觉得他这种坚守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那还有像比如说他谈到这个为什么中国到处援助其他国家却缺少朋友，这类的问题，他提出这些思考，就说明这个在这个体制内啊，我们现在当然这个对现行的体制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批评，但是你要看到这个体制也不是铁板一块，体制内也不是没有明白人。那么白岩松至少他是体制内这种明白人的代表，他经常会说一些个有智慧的话，有独立思考的话。那么他对于这个他感叹，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中国与世界脱节最大的就是普世价值。他认为中国和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得不到朋友。那这些我觉得这类的观点啊都还是所以大家也能够这个观众引起他们的共鸣。同时呢，当然他作为体制内他不可能按照这个像我这样的人的这个方式来说话，更不可能是像和平先生这样的这个媒体人的这个角度来说话。但是呢，各个人在他所处的位置尽最大的努力来说出他所知道的真相，或者那个发挥他的独立思考后得出的意见，我觉得这点我们还是应该予以肯定。所以我想白岩松他之所以他的这个节目被停，在这个网络上引起如此大的轰动，那么这个有很多人这个对他表示同情，这个本身就是对他所做的节目的一种评价。那至于说那这么优秀的人是不是应该离开这个体制，这个我们现在看的很多了，崔永元也离开了，这个白岩松也离开了，后头可能还有谁会离开，这是很这个也许是可以期待的事情。所以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优秀人才离开央视，这个是央视的这个实际上自我矮化、自我这个毁灭的一种迹象，所以我们也乐观其成嘛。所以我觉得这点上呢，我跟这个和平先生的意见还是没有什么冲突。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静观。那么总体来讲，我觉得白岩松事件它所反映的实际上是这个体制内部本身的一种分化，这种分化实际上是朝着就是这个选劣汰优这么一种趋势在进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一个衰败的体制必然出现的现象。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免费热线4001200551。我们现在现场有一些观众和听众正在等待。首先，我们来接听北京的杨先生，你好。
喂，您好，是我吗？
嗯，是您，杨先生，请讲。
哎，您好，是这样，就是这个新闻一加一和这个新闻周刊节目呢，也是这个央视为数不多的，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节目。它在央视就属于非主流的那些节目了。尽管有一些不能说的内容它回避掉了，但是它，我认为它这两个节目说的内容基本还算是客观公正的。毕竟说央视也不能说把所有的节目都做成跟那个新闻联播似的。可是呢，就是它一旦有别的播出安排的时候呢，以央视的风格来讲，首当其冲被调整的一定也是这样的节目。因为以我的观察，以前就是新闻一加一也经常有这个被取消的情况，还有的时候 时候，他虽然说直播的时候播了，但是后半夜这个重播会被取消。这次呢，他只是停的时间比较长而已。况且说这两个节目的这个主持人也不只说就是白岩松一个，所以我认为也没有必要过度的去解读他。嗯，好，谢谢，说完了。
好，谢谢北京的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这个我和这个一些人一样，八九六四之后呢，也就是八九年七月初吧，我就被逮起来了。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呢，就不看央视了，只听了美国之音等外台。白岩松这个事儿啊，是我想起了康师傅的那个小媳妇儿，就是他把他说是康叔把他前妻给杀死了，然后娶了个小媳妇儿，也是央视的，管央视的过去呢就是康师傅，现在呢是刘云山。前一段时间传的刘云山是山西帮，哎，我还真的还不知道，云山书记是不是山西帮？但是呢，我看白岩松啊，应该像夏业良一样被驱逐出去，被驱逐到美国之音或者是自家的电台来主持节目。谢谢，再见。
嗯，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为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嗯、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央视在还在自废武功吧。前有那个地图界，就因为说了几句毛泽东的那个什么什么，现当然了，我可以肯定的说，也不是他自废武功，而是中共在自废武功。为什么说呢，央视也没有这个，他不愿意，肯定不愿意让那个杨这个白岩松走的。上面的压力也没办法保党保这个政权吧。哎呀，真是越来越弱智了，没办法。谢谢，好。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河南的陆先生，你好，陆先生。
大家好，我说两个问题。一个，刚听到这个和平先生，他说他没看过白岩松主持节目，也没有他听到他在主持节目说的什么。他这个打探，这是穷和叹息，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像和平、张一凡两位先生经常在美国之音上出镜，他们是无私奉献呢，还是要收费？特别是这个和平先生，他这个周刊是在全世界都有他的记者在，他是说新闻。张一凡要说什么，我们清楚，因为他肯定在节目上说要共产党给他平反，我说的完了。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那么何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关于白岩松先生他的这个情况呢，他关于他迟早要下台这句话呢，其实早在四五年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么从今天这个状况，这个节目虽然是暂时取消，那么究竟取消多久并不，我们并不清楚，其实在这里也并不重要。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说，像白岩松这样的人，他能够在央视存在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在这个言论方面呢，对启迪民智呢也是起到相当大的这个作用。像张烈凡先生刚才说的啊，这相当有境界的这个语言精辟的这个话语。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他的在央视的存在，以及现在节目被暂时停，还有像张先生讲的他现在受到这个打压呢，这个说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的这个政治风向收紧呢，是不是就是说已经成为一个这个现实版，正在急剧的升级呢？
我觉得只要他不想进行这个政治体制改革，他只要不想把中国纳入到全世界的政治文明的同一个战线，或者同一个阵营，或者是同一个价值之下，那么呢，他就不可能呢允许这个言论自由在中国出现。如果言论自由不能在中国正常出现，那么你即使白岩松这样的人多几个也没什么价值。那么在过去三十年，我们都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抱有很大期望的人啊，我们对体制内的很多人都给予很多关注，给予很多同情，甚至给予很多支持的人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是从体制里面出来的，或者是他们现在仍然在体制里面，或者他们在过去体制里面呢做出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最近几年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我觉得这个体制内的一些精英分子和的体制内的一些人才啊，或者是体制内的一些有良心的人，恰恰是支撑了这个体制继续能够存在，能够继续作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啊。中央力量的孩子，他本来就应该是一个臭大粪，或者是本来就应该被一般人都不应该去看的一个生存机器，但他之所以还能够激励一些人啊，就是因为有白岩松这样的一个人啊。之所以法院还能够运转，就是法院里面还有一些专业能力的法官啊。结果呢， 法院审判的结果是因为有这些专业人士的存在，法律更进步吗？今天的法律比30年前无法无天的中国社会是一种进步吗？不是的，今天的法律恰恰是成为了统治者能够实现自己政治的目的，实现自己利益的目的，实现自己镇压目的的一个最好的啊光明堂皇的一个工具。新兴经济也是一样的，总是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人才在里面写一些报道，跟那个枯燥无味的啊，跟那个八股文不太一样的这些报道。正是这些优秀的人才的存在，正是他们抱有某一些幻觉，或者说我们对他抱有某一种幻觉，使他们支撑了这个体制的这个存在和延长了这个体制的这个寿命，而且使这个体制变得很模糊啊，他到底是个媒体啊，哎，好像他不是，他是党的训练机器。你看他是训练机器吧，还有白岩松这样的人，他讲出不同的话，他就不能不耐啊，他就把时间给拖延了，把这个过程给拉长了，他不清晰不明确。所以我前面一开始讲得很清楚，如果你北洋生是一个优秀的人才，如果你北洋生想去发掘自己独立的声音，那你就别在中央电视台待啊，因为中央电视台那是不可能让你发掘独立的声音呢、啊。你扭扭捏捏讲出几句话啊，似乎是有一些鼓动性的足力，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给中央电视台争到了台面啊，争到了面子啊，使中央电视台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烂掉是中央电视台的本质，烂掉是中央电视台的应该的趋势。像白岩松这样的人，如果真正优秀，真正有他的道德勇气，真正有他的专业精神，就应该尽快离开这个地方。不仅是白岩松，公务系统的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啊！你们想利用这个体制发出不同的声音，说去做出一些好事情，其实是错了。其实几十年的历史已经显示出来这一点，在体制内的变革，在中国几乎看不到任何的这个希望。恰恰相反，你们的存在使体制变得更加坚固，使这个体制还具有某一种弹性，使这个体制可能延长了更多的这个生命。所以我对白岩松这样的人，如果发生在5年以前、10年以前，我可能是同情的，我可能是支持的，我可能是应该是赞扬的。但是今天我完全相反，我认为白岩松在中央电视台受的委屈是活该的，我认为中央电视台清除这个白岩松是应该的啊，白富金要清除啊，白岩松也要清除，凡是大家认为比较优秀的人才都应该离开中央电视台。这样的话，中央电视台由周小平来主持，由周小平来主管啊，这就符合了他的特征，因为这就符合党中央要求，这就符合宣教系统的要求，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要求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宣扬的人啊，不是赞扬的人，在官方系统里面不是白岩松呢，不是蔡英文呢，不是这个白富金啊，他们赞扬的人是周小平啊。啊，这个习近平同志接近的就是周小平啊！啊，鉴于你接近了，你支持了，那大家把他搞到中央电视台嘛。中央电视台是中央最好的一个训练机构，你怎么能不让周小平这样的人去表演呢？要周小平这样的人去主持呢？让白岩松这样的一代人士钻入了中央电视台了？所以我觉得国归其位啊！我认为要周小平来取代这个白岩松，这才是一个好的趋势，这才好玩很多。我们也会看到更多的这个政治的张力。
好，何先生，我还想问您，就是刚才呢，张立凡先生谈到毕福剑的一个亮点之一，就是他在评论警察在因公死亡的时候呢，没有用牺牲，而用的是死亡两个字，因此呢引起了这个所谓很大的公愤，有很多人批判他。那我想问问您，您作为这个在海外西方的这个媒体人，那么在西方呢也有公职人员像警察这样一类人，他们因公死亡这个西方的报道的标准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死亡是一个中心词啊，而牺牲是一个价值取向的词。如果你在一个经过一个严肃的调查，经过一个应有的一个公正的程序，公务员在去世的时候给他一些荣耀，给他一些尊重，当然是必要的啊，在个西方社会里面也是很普遍的。但是在这个事情还有争议，这个事情尤其在中国的这个情况之下，警察是相当多的情况之下，他们都是在滥权啊，他们都是在非法行为，他们都是这个侵犯人权。所以在警察死刑这个死亡，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词。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还要争来争去，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应该没有任何贬义的一个词，都要变成一个警察来争议的 一个东西，这哪里还有什么新闻自由嘛，对不对？哪里还有新闻的这个基本上的立场嘛？死亡这个东西是一个正常的，对不对？任何一个人啊，你比如说这个乔石，你问你这死亡就死亡了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一定要用一个这个牺牲，对不对？这个牺牲是一个有价值含义的一个词，你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用，中国的警察也用，可以用，美国的警察也可以用，但是用死亡这个词更具有中性价值，更符合新闻的标准，尤其是新闻的基本立场，要尽可能使用中性的词，尽可能避免有感性色彩的词。
嗯哼，总之是客观、准确、公正。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北京的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通过就是这件事儿呢，我感觉就是，还是更清楚看到这个中共还是在自掘坟墓。我觉得，因为就是说他把这个百姓们接受的这样的，像白岩松、毕福剑这样的人，他如果都排除出去的话，就设周小平和花千芳的话，那么他的这些那个东西呢，就会低于百姓的这个水平。那么就连普通百姓可能都有一天都会看到他的这个水平之低。所以我觉得中共是在自己选择他的这个结局。
谢谢北京的张先生。接下来为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喂，你好。我觉得本质事件就是因为这个白岩松没有跟党保持一致。现在中共对这个党媒还有党员这个不听话的，就用这种吃党饭砸党锅这个罪名往上扣。然后党外像这种 NGO 组织还有民间这个维权组织，对他们的打压就更是明目张胆，就是仿佛就回到那个教科书那种党内就反右倾，党外就反右派那种时代。我觉得中国离文革不远了。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啊。我说一下，我觉得呢，现在呢应该马上啊给中央电视台提高它的行政级别，提高到这个副国家级，最起码得副国家级，由这个习近平先生啊，兼任这个中央电视台台长，那个还有那个新华社社长，都应该由习先生来那个兼任。另外一个我想说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不光是中央电视台，现在各地电视台，除了过去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对的什么吃喝玩乐，现在这个中央电视台也好，地方电视台也好，除了吃喝玩乐就是唱歌跳舞。他们现在对于国内这么多的问题，可以说问题成山，他们在那儿就好像这个悠闲自得、世外桃源一样，真是可以说让人听了以后令人发指。这种现象让人可以说，你可以说产生一种愤怒的表现。好，谢谢。
让您看到的是这个歌舞升平，那么跟这个老百姓他们的这个生活呢，可以说有一种很大的差距啊。那么接下来为是四川的关先生，你好。关先生，您在线上吗？好，关先生，您掉线了，欢迎您在接下来的话题中继续打回来，4001200551。那么，我最后想问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关于央视作为中国中共最大的这个可以说是最大的这个豪华的宣传口，您觉得它有必要存在吗？
当然有必要存在了。这个央视的存在就体现了这个现在体制的整体水平，它是一个标志。就是你看央视，你就知道这个中国的官场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低智商的水平。所以呢，它作为这么一个标志性的这么一个物品啊，或者装饰物也好，它是应该存在的。只有存在，那么才能够使我们平常随时可以观察这个官场它现在的水准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在这个跌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儿。我就说就这
样。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央视暂停白岩松节目，媒体网友炸开锅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香港抵制政改，议员演说震撼大陆。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这一轮的香港政改方案的投票结果已经尘埃落定，不过呢，香港公民党党魁此前在香港立法会发表的长篇演说却正在大陆同胞中发酵。公民党的梁家杰在演说中称，特区政改方案是指鹿为马，并且呼吁守住一国两制的初衷，不要让璀璨都市光辉到此。有分析称，这场演说有情有义有理，让大陆人明白香港问题的前因后果，并且反思仇港情绪。那么香港与北京分歧的根本在哪里？香港命运又如何关乎大陆的前途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继续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这封信呢让您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香港这个整个政改讨论的过程呢、就显示了两个很重要的台点，从这个他的谈话、他的演讲和整个过程中间，第一点呢就是这个习近平先生或者是中共体制在未来他们并没有进行政治民主改革的这种准备没有这种计划没有这种想法。为什么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呢？就是因为所有的在中国不能进行民主的条件，其实在香港都是具备香港相对来讲人口比较集中，它幅员并不广阔，对不对？没有像中国大陆那么一个复杂的地形、复杂的这个人员分布这行政结构，它比较简单。第二个是香港市民的素质相当高，它是全世界最现代化的一个城市之一。第三个是香港一直有法治的这个传统和精神，在英国的统治时期、殖民时期，它的法治系统非常的黎明所以香港这样一等地方进行这个，而且呢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也是在安全的，因为它有一个铁丝网，它有一个海关，几乎就跟中国大陆隔离了，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且长期以来呢，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政治这个基本的政治体制是不太一样的或者说是有根本差别的，已经存在这么多年。所以在这么一个地方给予他这个民主化的这种一等选择是符合中国大陆的这个利益，因为他这是一个试验品，看看中国人在香港这个，因为在台湾搞民主已经成功了，我们在香港试一试是不是会成功香港具备所有的这个条件，而且呢符合基本法的基本精神。因为中英谈判长期以来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这个过渡以后，这个主权回归以后一定时间体现了要实行这个越来越广泛的这个民主排除行政首长的这个直选，立法委员的直选就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当时讨论的一个关键点那么长期以来香港之所以不能实行民主，过去我们说是毛泽东的责任，是中国人的责任，因为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香港就要开始实行民主了这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意识就有这种呼声，当然后来的解密文件显示出来，不是英国殖民地他不想再搞这个民主，而使得中国在后面呢就是极力反对英国在香港实行的这个民主那么现在主权已经回归了，你中共应该有更多的这个充分的心情呢在香港实行这个民主的这个运作。但是通过这个整个香港的这个政改的过程中间中共是采取了极端的这个手段来阻止这个2017年的这个台主首长选举， 也就是说啊，你不得不给予仇人是抬手选举，就好像给一个人说你可以自由恋爱啊，但是呢，我给你呢三个女人，你只能人生选择一个啊。你说这个叫自由恋爱吗？自由恋爱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吗？所以这样一种，
嗯哼，好，和平先生的 Skype 呢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张立凡先生，我想问问你，就这封信，您觉得其中最让您感动的是哪一点，或者是哪几点？
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在大陆啊，根本听不到就是政治人物有这样水准的演说啊，因为我们的大陆都是这些官僚们都是拿着稿子念那些个八股党八股，所以呢，这种就是接地气的、有感染力的这种言辞，大陆观众已经大陆的听众啊观众都已经非常陌生了，所以呢一旦看到这个梁家杰先生这演讲的话，他会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究竟是谁破坏了一国两制，就是梁家杰先生他的这个他的演讲的主旨，实际上他是站在维护一国两制的这个立场上在发言，而我们看呢，实际上从1997年香港回归到现在，一开始呢是这个因为大陆还不太熟悉香港，大陆跟香港的这个利益上的这种关系啊，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所谓的港人治港，也就是呢中共和这些个红色资本家共治香港，但是共治了这么多年，反正红色资本家们也赚够了钱，但是香港这个城市实际上它在衰落，这个香港的老百姓得到的实惠也不多，而这个大陆的权贵们都把这个香港作为一个他们发财转移财富这个利用这个体制上的这种便利进行权钱交易这么一个场所，那么大陆的这个利益集团在那儿有越来越重大的利益，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此前香港出现的这些个变化应该说是由原来的与红色资本家共治香港逐渐变成这个或者是这个中联办或者是港澳办在治港它背后其实就是他现在不需要代理人了，他们就要直接来这个插手来管理香港的事务。所以像梁振英呢，就只是我们都大家都叫他梁书记的嘛，他就本来就是按披露的资料，他就是一个中共的地下党员或者秘密党员，所以呢，现在事实上就已经是不是原来的一国两制了，马上就要往一国一制的方向来走了，所以才对香港有这样多的干预。那么这篇演说可能使大陆人会思考，我一直过去十年以前我可能就在讲，我说未来究竟这个是大陆影响香港还是香港影响大陆，这个还得走着瞧。现在看回来，就是香港可能唤起了大陆人的这个对民主的这种意识和这种希望，所以这一点呢，就是通过梁先生的演说我们也能看到有这方面的，就是在他在大陆引发的这种震动，就是忽然大家意识到我们应该有，因为本来这个一人一票这个事儿然后呢在大陆这60多年来的选举来看，虽然你的基层选举是你有投票权，但事实上这个投票也都是内定的这个情况跟香港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内定了一些人然后让你去投他的票，这种就是所谓的假民主嘛，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呢大陆人几十年他是日用而不知，他就不知道自己在上当，但是呢香港人用他们的这个投票否决了这个方案，也同时也揭示了大陆的问题。 使大陆人也在思考他们自己的民主权利，什么是真正的一人一票。所以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现在谈香港的话题对我来讲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上次以往几次我一谈香港的问题，这个国宝就会上门来敲门来警告，所以我现在也只能谈到这儿了，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就像刚才和平先生所谈到的一样，就是说只准从三个女性当中挑一个媳妇儿啊，那么不是进行海选。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看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北京的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把他这个香港这件事呢，我给总结成三个继续。第一个继续呢是这个继续这个扇中共的耳光，响亮的耳光。然后第二个继续呢是这个继续开启那个大陆百姓的民智。第三个继续就是中共继续这个怎么说呢，是这个回光返照。好，谢谢。
谢谢北京的张先生。接下来为是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喂
喂，周先生你好，您在线上。
你好你好。这次这个我想香港这次这个假普选没通过啊，本来是预料之中，结果是8-28，简直是扇了，重重的扇了中共几个耳光。那么我这个报告我没听说，但是我对这个选举有点诡异，我觉得可能是范明和那个建制派唱了个双簧吧。包括建制派在内的人，我想头脑清醒、头脑正常的人也会反对中共这一套假选举的。好，谢谢，我说这点。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说呢，刚才您谈到这个香港的，如果你给他们所要的这个真正的普选的话呢，实际上是能够稳定香港的民心、香港的情绪以及他的这个经济。那么这个呢，对中国大陆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相互之间都是可以互惠的。但与此同时呢，就是说中共呢他又不想通过香港的这个他获得自己想要的权利来影响中国大陆民众他们的这个要求。那么从中共的这角度来说，他现在是不是也是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呢？
一方面在九七年的时候，我就在香港看到了整个的这个过渡的这个过程。我就认为呢，中共当时候想稳定的这个香港，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它是有一定这个决心，有一定的这个当承诺，而且我相信呢，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他的这个利益的啊，所以他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啊，还是在很多方面坚守了一国两制，没有完全的这个胡作非为啊，比如说新闻。出版自由，那很多人媒体工作者是自己算出了立场，自己算出了原则，自己主动去投共啊，而不是说中共真正是进行了破坏。虽然中共进行了破坏，但是整个的这个新闻的空间在香港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啊，这个其他的行业其实都是这样。现在的中共的问题不是说中共是统战和渗透的问题，而是香港的市民、香港的专业人士、香港的公务员，他有多大的坚守能力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最近几年情况产生了变化，产生了变化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有了一定的这个发展，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呢，这个经济成为了中共他胡作非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支点，所以他越来越觉得香港对他不重要了。甚至有人
好，和平先生的 Skype 出现一点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051。河北的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你好。感谢给这次机会。那个对这个张立凡先生的处境啊，深表同情。张立凡先生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
怎么样？我知道什么原因了。
还有一个就是希望大陆多一些个抗争，多一些个坐牢的。咱们动不动都别去美国，去美国能在中国办多大的事儿，不在中国抗争才行。这张立凡先生这么大的压力，还得为民请命，为民发声，为历史进步发声，真是可敬的一个老人。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郭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和平先生现在在线上吗？何先生， 好，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呢，关于因为香港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倾向，就是有部分人是希望走向港独之路。那么从港独呢，我们联想到像是这个台独、藏独等等各种的这个寻求独立的这么一些这个追求啊。那么就是说，中共有没有意识到这个这些地方纷纷想寻求独立，他们究竟是为了独立而独立呢，还是寻求伴随独立而来的一些这个自由和权利呢？张先生，
这个本来啊，如果按照这种联邦制的框架，无所谓什么独立不独立，就是说这个各个地区或者省份，他们共同组成一个共同体，是一个大中华的联邦。那这个对于比如台湾、对于香港这样的问题来讲，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框架。那中共历史上也主张过联邦制，主张了很几十年，最后他们放弃了。现在他们就是希望大一统，但是大一统的结果就是他什么都要管，什么都管得过死。那么把以往的一些个原来传统上的地方自治都消灭了。那实际上广东这个地区，它作为一种这个岭南地区啊，它本来它就有独特的文化和经济以及它的这种政治氛围，所以这个尤其在香港地区，香港的这种思想啊，它不断的会影响广东，广东跟它也有互动，所以实际上也有很多广东人认为他们自己应该也有一个共和国。当然我并不赞同这个香港说搞港独，因为事实上也搞不成。你跟台湾的情况还不同，这个解放军在香港也有驻军，你现在照这个形式是注定搞不成。而这个从这个港独本身来讲，我觉得他只是表达了这个港人的一种情绪，就是他们觉得受不了大陆的这种管制，他们认为这种东西对他们的原有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大的这个伤害和甚至是侮辱，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要自己起来管事儿。那其实，但是呢，这一点我估计从政治现实上来讲，它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真正能够维持好这个香港繁荣的，我个人认为在现阶段当然还是一国两制，但是这一国两制你是得是真的一国两制，你不能够总是把你这个中共的价值观也强加于香港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既然你承认你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那你就应该按照你当年的承诺来办，这样大家可以相安无事，香港也可以继续繁荣发展。但是照现在这个办法这么做下去，我觉得就是非要把香港整死，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双输的做法。但是呢，他们就非常顽固的在这样做。我一直在讲，我说如果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在香港问题上失败，这个实际上应该是这个有人应该承担责任。像香港立法会选举出现了这样的乌龙，这样的结果，中联办的负责人、港澳办的负责人，我觉得他们应该引咎辞职才对，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但是呢，现在我们不知道最高领导人对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态度，我们只能往下看。也许现在啊，这个我们看现在梁振英很强硬，然后中联办很强硬，变得比这个选举权还强硬。这种情况究竟是代表这个中央某一派支持他，还是中央整体上就支持他，还是他们自己在垂死挣扎？现在我搞不清这一点，我们只有观察，最后看看到底这个中央会怎么想和怎么做。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政改被否决之后，中国曾经发文说这是泛民阻止了香港的民主化。其实这是一个误导，泛民阻止的是香港大陆，香港这种选举被大陆化。
记得以前香港是97回归之后有一个过渡时期是10年，之后这个香港实行是一国两制，由那个港人自主选举出自己的这个香港这个长官，然后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本来应该到那个2007年就已经完成这个民主制度，但是说现在这事已经被推迟了将近有8年了，但是事情到至今为止，这个中国推出这种制度，这个香港人肯定是不会接受的。这种东西也就是骗大陆人还可以，但是现在大陆人也不是那么好骗了。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那么和平先生，我最后想问您，就是说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中共，它随着经济的这个发展呢，它把强劲的经济作为它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个支点，那么开始要对像一国两制这一类的还有普选呢进行这个反悔啊。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在它强硬的这个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共对香港问题也相当的敏感，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他一谈到香港问题呢，有关方面是相当的这个紧张。那么这个呢，又显示出中国方面是不是底气不足？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呢？
他没有底气啊，没有任何底气啊。如果中国的这个民主和自由啊，通过香港这个事情呢，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一个是我前面所讲的，就是在香港这么一个承受的地区，这个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代化城市都不能进行这个民主的这个试点民主的开始，那就意味着中共即算是在未来经济中国整体的经济更好，民主更开放，条件更好，他也不会进行这个民主，也不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所以香港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中国政治未来走向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是通过香港这次投票，我们也看到了中共未来崩溃或者中国政治产生变化的戏剧化的程度。那么在之前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选举方案是通不过的啊，因为呢它达不到2/3的这么一个程度。但是没有想到是这么一个方便的过程，这么一个乌龙的结果，这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治的变化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很多。不管我们的专家多么分析，不管我们的学者多么分析，或者是我们的观察人士或者一般老百姓有什么样的预测，但是结果往往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专制政权或者是不民主的政权，它在变化中间就是这么诡异的。昨天他还是个独裁者，非常强大，但他经不起任何的一个失败或者任何的一个变化，只要有这么一个变化，它立即就会产生一个崩溃效应，或者说它的崩溃的过程中间是非常诡异、非常微妙、非常搞笑啊！所以中国政治的这个变化，我们天天都讲啊，有这个条件它会变化，有那个条件不会变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会变化。为什么？因为不管你的统治多么灵敏，不管你的经济条件有多么这个强大，但是你不符合人性，因为你的体制不代表民意，因为你是没有给予人民的这个选择。只要你有一天有一个事情你失去了控制，你就整个崩溃了。所以有人讲这个中国民主化过程，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比喻，就是说民主化的过程它可以失败100次、1000次，但是共产党只要失败1次，专制体制只要失败1次，它就全部会垮掉，它就崩溃，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基础之上，它根本不是底气不足的问题，它就根本没有底气，它没有基础啊，因为它都是建立在一个强权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一个在新闻限在限制，建立在一个在选举的这个控制啊，建立在一个司法完全控制的手里，只要任何一个政治的文明注入到中国的政治体制里面来，那中共的崩溃就是几天、几月或者是几个星期的事情。
好，那么这让我想起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本这个星期一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美国籍采访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说符合人性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见解，我们等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同一时间的焦点对话节目将讨论美国对华看法发生根本改变以及美中战略经济对话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